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成犬训练。总题：从安提阿教会说起。第八篇：从安提阿教会来看教训之一。
我们现在讲到要命的一段，我盼望弟兄能领会啊。我们人呢是很极端的，这个爱主啊，爱圣经，也和谈恋爱差不多，就是一个。要追求了，全教会别的都不管了，就追求了；要传福音了，全教会别的不管了，就传福音了；要看望了，全教会别的不管了，就看望了。你说这个对不对？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因为啊。教会是在一个过程里来过教会生活，所以他在一个一个阶段、一个一个时段，都会有主特别的带领，来有显明的特别的操练。另外一面呢，他有两个基要的，是不能离开的，一个就是福音，另外一个就是教训。这个教训呢，是我们中间专行。懂不懂？这个以前有人这样说话啊，说小群的嘴，耶稣家庭的腿。懂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凡是小群，就是指啊我们，因为啊我们早期非常啊学这个海外的弟兄会，所以他们的诗歌呢叫做 Little Flock， 就是小群 Little Flock Hymn Notes。有一次我在剑桥参观他们的印刷厂，正好他们在印那个 Little Flock Hymn Notes， 很特别的。我就跟那个带我们导游的人呢，他也就是那个他们的经理，我说对不起啊，我能不能拿一本走？这个弟兄们都笑起来了，因为这个不是他的，这是别人的，懂不懂？我这么拿一本，还好那个人就讲 It's okay。所以就拿了一本，拿了一本，为什么呢？就是想带回来给弟兄们看一看，他们这个诗歌呀是有他们的历程的。他们最新出这一本，为什么这样出？怎么个出法？他们的诗歌唯一对我们帮助不多的就是他没有调。我参加他们的聚会，他们唱一些诗歌，美极了，美极了，美极了。可是呢，他那个诗歌本没有调。所以你没办法把他带过来。后来我要求他那个负责弟兄，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调啊给我一份？他说 No problem, I'll send it to you。结果从来也没送过来，所以我们没有那个调。这个我们因为啊抄袭他的诗歌叫 Little Flock， 他们叫小群呐、啊，所以小群诗歌，所以我们出的诗呢也就是小群，小群诗歌。别人就把我们叫小群教会，因为我们的诗歌是小群诗歌。后来就发觉这个副作用太大了，所以就把小群拿掉了，我们的诗歌就叫诗歌了。懂我这意思吗？感谢主了啊。那么小群什么人最有名呢？会讲道，所以叫小群的嘴，懂吗？然后耶稣家庭，它是一种啊，这个有一种关联的，可能也有总部，是不是在美国西岸我就不知道。总之啊，这也有个总部，这是在大陆。他这个总部啊，可能他们的特长呢，就他们真理不多，他们提个包包就去看望，懂不懂？他们这个全教会啊都是看望的，所以非常兴旺。我们非常兴旺把人讲到聚会里来，他们非常兴旺把人爱到基督里去，那我就觉得。他们实在也不错，所以叫做小群的嘴，耶稣家庭的腿。那今天在大陆，耶稣家庭非常非常蓬勃，非常兴旺，许许多多的家庭聚会都是属于耶稣家庭的。他们的特点一直到今天还维持这个特点，就是看望。弟兄们呢，你有没有注意在安提阿教会啊？他们不仅讲啊，他们大讲特讲，一个人讲，两个人讲，一堆人讲。所以这个教会啊就越来越兴旺。这个讲道一定带进教训，教会要往前走。这里我提了是五项， 对不对呢？不仅是对不起啊，不仅是啊，这个传福音教训，还有侍奉成全圣徒和与众教会的交通。但他这个轨道啊，轨道啊，就是两项，就好像一个火车要走了，这个轨道，一个健康的教会永远不离开福音，一个健康的教会永远不缺少教训，懂不懂？如果一个健康的教会啊，没有传福音了，这教会一定死。不以福音为负担了，不以福音为中心了，不把人呢、啊、放在福音里了，我感觉这个教会一定死。你不要说感谢主，我们追求太好了，我们追求太火热了，没有这个事。只要什么时候一处的教会把福音放到一边去了，那个教会啊不会兴旺的。那一这个一传福音的很多的难处也会解决。你知道有时候两个青年人结婚了，结婚以前呢，男的看这个女的像宝贝一样，女的看这个男的就告诉他，我以后绝对顺服你，绝对听你的，我煮饭给你吃，我这再怎么照顾你照顾你。嫁娶来以后啊，男的想我怎么娶了个老虎进来，那个女的就想怎么嫁这么没有出息一个人，这个娶就娶争执啊。感谢神啊，神有个律啊，神的律是什么呢？你结婚了就会有孩子，有了孩子了，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没有孩子，哇，那就要磨练你，磨练你这个人呐、啊，叫你啊会忍耐啊，叫你会受得了啊。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啊，教会不生养，教会难处多。你那里都是难处，都是问题啊，又是跟不跟的问题，又是在不在流宗的问题，又是用什么材料的问题，又是怎么样过教会生活的问题。弟兄，你们传福音吧。全教会传福音，全教会都开始照顾新人呐、啊，很多问题啊可以得做某一种程度的解决。但是请你注意啊，这只是火车轨道中的一条轨，火车是走不动的。要火车走得好，就必须还有另外一条轨道啊，就叫做教训。教训，这个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一个满了教训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叫你生命蓬勃，生命流露，果实累累，家庭兴旺。这个满了教训的教会啊，叫你结实，叫你成长，叫你有把握，叫你有认定，叫你混跟随，叫你知道地方教会在这里为的是什么。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如果一个教会一个个的教会在主的怜悯里都开始说了，我这个地方啊只注意这两个，一个我注意传福音，一个我注意教训。弟兄啊，你那个地方教会啊定规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注意啊，安提阿教会啊它有五个操练，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啊，第十一章是不是开头说就这两个操练，一个是福音，一个是教训。他要到后来有一种情形显出来了，他才着重在侍奉，对不对呢？才着重在啊其他的事物。你所以弟兄们你要注意啊，在你所在的地方教会中不可以缺少福音，在你所在的地方教会中啊不可以缺少教训。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纲要啊，安提阿教会得以成熟的五个操练：传福音、教训、侍奉、成全圣徒、众教会的交通。我想这个不要讲了。第二个教训，他操练什么呢？有教训。这个全教会是一个蛮有教训的教会，全教会中也有很多许多能够施教训、能够施教的人，能够用教训呢来服侍教会的人。而这个教训你要注意啊，教训呢又和教训不一样。我想啊这样说吧啊，有一种的教训呢、啊、它是从啊启示和构成来的，这个就是高的，懂不懂？启示加构，启示加构成。那如果你愿意加一个丰富也可以，不过丰富是给启示的， 这个就容易成为什么呢？人为啊，成为使徒的教训。还有一种呢，就是灵感。灵感，这个我借助这个启示，或者借助第前面那样的启示和构成，他们说出一些话来，这话我读以后啊，叫我产生了灵感，叫我成为一个有灵感的人呢。灵感呢，加上啊发表，啊，这个我觉得可以是一个善美的教训，懂不懂？甚至可以是一个健康的教训，健康或者善美的教训。还有一种呢，就是啊道理，加什么不讲了，反正加什么都可以，无论你加什么都是错的。那个就是什么呢？那个叫说啊，字句是叫人死的，那就是叫人死的讲道，叫人死的讲道。一个人一生能不能蒙恩呢？就要问你这三个了。你接触使徒的教训的机会多不多？你接触健康的教训，得着健康的教训、善美教训的机会多不多？还是你只是在一个教会里，这个主日这个人讲，那个主日那个人讲，再一个主日那个人讲，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些道理，懂不懂？有的人讲的好一点，你不打瞌睡；有的人讲的差一点，你打瞌睡。但是你自己也知道，到会所睡觉总比在家里好。你说我讲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老父亲年纪太大了，老母亲年纪太大了，就说我不要聚会了，我去那儿就睡觉，你就告诉他，你说你跟我一块儿去，你再坐在我旁边睡觉。第一个，坐在儿女旁边睡觉你温馨；第二个，旁边都是弟兄姊妹，是保护。假如你打呼了，我碰碰你就把你叫醒就是了。你尽管到聚会中来睡觉，因为什么呢？和弟兄在一起无论做什么总比自己好嘛，阿们不阿们呢？所以我鼓励大家到聚会来睡觉，然后你们晚上又写下去。哇，朱弟兄在竟然在讲道叫大家到聚会中来睡觉。所以我讲话嘛是自由的，这个引用的话心属不正，所以无论我讲什么话，这个坏人呢，他就用一句去啊，就用这个机会又来搞我，好吧，搞吧。但你懂我现在什么意思吗？懂什么意思吗？我告诉你，有些老弟兄老姊妹来聚会，他老人要睡觉就是要睡觉的呀。我现在还没有，我现在很害怕，害怕有一天我也坐在那不知不觉就睡了。他是要睡就是要睡的，你叫他不睡他搞不来的呀。那你说你既然睡觉，你们不在家里睡，他就告诉你，我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睡觉好安详哦，或者我睡觉在弟兄姊妹中间好安详哦。你懂我这话吗？他说，但你要注意，你要注意啊，这个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些人为主说话了，说话的时候啊，这个听的人呢就觉得想睡了。这个经验多不多？小弟兄，你这个经验多不多？啊，多呀。那就是啊，字句是叫人死的。你在听道，我告诉你啊，教会不需要道，教会需要教训，懂不懂？教训它有两个层次，一个是使徒的教训，是蛮有启示的，蛮有属天的构成的，是能够带动众教会的，是能够带动神的行动的，是能够让神的行动啊借着他的话能够彰显出来的。还有一种呢，你就说了啊，我或者我们不一定是使徒，懂不懂？所以我们也不敢讲我们的话就是使徒的教训，我们也不奢望我们讲的话就是住在这个时代所说的话，但是我们愿意啊住在使徒的教训里，产生健康的教训和善美的教训。你是不是知道啊？健康的教训约束你，鼓励你；善美的教训喂养你，安抚你。我们这个人很奇怪嘛，有时候我们是需要约束一下的，啊，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啊 这个怎么说鼓励的，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安抚的。所以有的人讲话非常的健康，一是一二是二，讲出来的都是神的经纶。哎，你听了以后啊，你这个人呢、啊、就感觉了啊，我活着呀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我活着呀是有方向的。你要注意啊，你这个人呢、啊、就到健康，受这个健康教会教训的影响了。但是在教会中啊，或者特别在教会聚会中啊，不仅要有健康的教训呢、啊、是要有许多善美的教训呢、啊、有些地方你听他讲完了以后，讲完了以后你问他，你问弟兄讲的好不好，好哎，讲什么呀搞不清楚哎，有没有这个经验呢、啊、有没有啊，你没有那才古怪了，我们都很多呀，我们都很多讲什么，哎呀这次讲太好了，讲太好了，好在哪儿就是太好了，就是太好了，哎，这好在哪儿就太好了。我在台中读东海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这个带头弟兄叫魏建章弟兄，蛮可爱蛮可尊重的一个弟兄。魏建章弟兄他那时候还没有离开我们，还和我们在一起，他到台北去参加训练去了。那个信息啊就刘屈飞弟兄讲，刘屈飞是啊军医院的副院长，这个刘屈飞大概是个上校，这个军医院的副院长，他就起来讲，哎呀我在这，因为第一个啊，因为你好换个口味嘛，每个主任都是魏东讲，他灵也强话也强，刘屈飞完全另外一风格，哎呀大家听得真喜欢。所以魏建章就回来了，好不好，我说好，哎多好的，我说正好，太好太好太好了。讲到一个地步，魏先生讲，那我最后就让他讲吧。这讲到这个地步，把魏先生搞怕掉了，这么好啊。那我马上讲，啊，不不不不，你还得讲，你还得讲。为什么啊？因为啊，他那个教训呢、啊、的确善美。你坐在那儿，你听他讲，讲完以后啊，就叫你整个的人呢、啊、觉得舒畅。懂我这意思吗？也许你进聚会了，你灵很下沉，听完以后你灵复苏了。也许你这个人呢觉得被自己的环境的捆绑，听完这个信息以后啊，你人得着了高油了，得着了滋润了。所以弟兄啊，你注意啊，在这个圣经里说的教训主要的是使徒的教训，但是也有呢健康的教训和善美的教训，这两个都是应该根据使徒的教训而产生出来的。如果这个我讲完了，我们再来读啊，就可以很快了啊。教训，使徒的教训，第一个啊，先用那个经节啊，他们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啊，都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和交通里，教训产生启示，启示产生控制和带领，不是这个讲的人控制，是你所得着的启示。比如说别人问我了，朱弟兄啊，你为什么一辈子就是为着这个？我说我一个启示，50年以前我就得着这个启示，这个启示就控制我这50年。不是事情都顺畅啊，倒霉的时候多呀，懂我这意思吗？我很感谢主啊，虽然倒霉的时候多，启示没有改变啊。因为启示没有改变，叫你这个人呢得着了一种的控制，你所看见的，你所得着的启示，你所看见的异象，控制你的一生啊。使徒的教训能够把你带到神的经纶里，把你带到神心头的愿望里，把你带到与神示意里，把你带到与神同活同行里。因为这样啊，你这个人呢、啊、就豪迈起来了。你领会了，做基督徒不是为自己的，做基督徒啊乃是为着神的。活基督徒啊不是为着自己的，活基督徒啊乃是活基督的。你这个人呢、啊、有一种开启了，这个开启啊影响你的全人。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真是要敬拜他啊。所以啊，神给我们使徒的教训，那现在就问了啊，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一般就回答了，是李长寿的用的教训，是真的是这样。 啊，那今天甚至有人回答了，是什么什么弟兄的教训？我告诉你啊，你可得小心了啊！我们要从李弟兄啊讲的话来写，我这个写的我没有去参考李弟兄的话，但是我相信李弟兄说过类似的话。第一个，他就说啊，使徒的教训呢、啊，就是圣经，因为啊，全本的新约圣经都是使徒们写出来的。既然全本的新约圣经都是使徒们写出来的，所以全本的新约圣经啊，都是使徒的教训。阿门吧，阿门呢？马太福音是使徒的教训，启示录也是使徒的教训，一卷一卷的书信是使徒的教训，全部啊都是使徒的教训。所以啊，一个人愿意认识使徒的教训，进入使徒的教训，不可能不读圣经，不可能不研讨圣经，不可能不查考圣经，不可能啊不熟悉圣经。你这个人呢、啊，一定要做一个与圣经为友的人。你说我保爱我的圣经，我愿意啊读我的圣经，尤其是什么呢？新约的圣经。所以这里说，使徒的教训是神在新约中整个的说话，也就是整本，不是圣经啊，整本新约的圣经，懂不懂？每一卷书都是使徒的教训。如果一到这个地步，你就发觉了，哎，那你不是读使徒读圣经吗？那不是我也读圣经吗？所以我们大家都在使徒的教训里，在使徒的教训里啊，不要有排他性。我是认识使徒教训的，你是不认识，也许是啊，因为你蒙恩久一点，我蒙恩短嘛，也许你启示高一点，我启示低嘛，所以也许是。但是几乎这样，你不可以讲，因为这样我有使徒教训，你没有。弟兄，人家就问你了，哎，我问你啊，我得救没有？那你就讲了，你得救了啊。我重生没有？哎，你重生了。那我有没有使徒教训？我至少有一节嘛，懂不懂？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嘛，那我就得救了嘛，这不就使徒教训嘛。哎，突然就发觉，哇，他不奥秘啊。比如说我们一讲到使徒教训呢、啊，就想到很遥远了，对不对？就想到内容的话了。在神过去的永远里，我们这位奇妙经过过程的三一神，有了他永远的定旨，在他根据他的定旨，他不仅创造了人，也救赎了人，而且与人呢、啊、产生了连结、调和与合并，叫基督的人位与我们的人位完全是一，把我们荣耀的主彰显出来。这是不是使徒教训呢？也是吗？你不要一听哇这个呀，我这也是使徒教训，也是根据圣经。哎，那你就讲了，哎呀，你讲那个圣使徒教训呢、啊、我是不太懂啊，我深了深了深了，我愿意学。你不要讲、太深了我不要，我愿意学，我愿意学。哎，但是我告诉你啊，我最近呢、啊、才把那个赌钱的习惯呢放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啊，父的爱就不在它里面了。哎呀，我读了这个圣经以后啊，我才发觉赌钱打麻将就是世界啊，我把它丢了。我问你，他有没有使徒教训？
有。
你说哎呀，这是什么使徒教训？这个太低了。我问你，没有神圣生命的分次，他会把麻将丢了？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没有与基督的连接调和，他会把麻将丢了。如果不是基督活在他里面，他会把麻将丢了。他搞不出什么三一神不三一神，但是他把麻将丢了。Amen。那不就是使徒教训吗？所以弟兄啊，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有一种领会，不要自卑，不要自高。自卑就是说，哎呀，我不懂，我不懂，我还要学，我还要学。我们中间在这个地方，的确需要主的怜悯。人可以一直受训，一直受训，好像永远没有训出来。You have a lot to learn。我们喜欢讲这样话，蒋红龙，你不要笑我， You have a lot to learn while you're alive. You have a lot to learn. Let me tell you. 你看，我讲的也是对的嘛。那如果蒋军就问我了，那朱弟兄 ，You have nothing to learn。那我不还是要回答 ，I got a lot to learn too。人讲就讲了 ，Then be quiet。我告诉你啊，这个人很有意思啊，人很有意思啊。他这里给我们看，我们或者是自卑了，或者是自高。我看见，你看见没有 ？I see. Did you see?你看见什么了？你看见什么 ？I see the process, triune God. 经过过程的三一神，借着在他的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然后你就问了：哦，父神复活了？你不要以为我随便讲哦。有时候别人一问。就傻了，我最怕人问我了，你不是讲Father is in the Son, the Son is Spirit now, 对不对？这个很好讲，我们绝对相信的，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不敢讲，因为我怕我讲人家问我了，你讲讲给我搞清楚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一天我在大陆逛店，看见人卖一个茶壶有三个角，哦，我一看这是最好的三一神的表达，我就把它买回来了，就放那儿。谁不懂三一神，我就把壶拿给他看。这就是三一神，神只有一个，有三面的讲究。拿了一个就把壶拿起来，其他也都拿起来了；得着一个就把壶得着了，其他也都得着了。所以就这么多。你我再深一点，我说弟兄啊，我说弟兄啊，神不是一个学问，神。是一个经纶，享受经历的经纶。你要叫我搞学问，我搞不来了。弟兄，你要知道啊，如果我们开头啊，对使徒的教训有一个很确定的认识，主啊，我得救是在使徒的教训里，我爱主是在使徒的教训里，我跟随是在使徒的教训里，我过教会生活是在使徒的教训里，这样啊。当我们说到使徒的教训呢，我们就不会觉得那样的遥远，懂这话？要不然就会觉得很遥远，使徒的教训，很遥远。这是第一个啊，这个使徒的教训呢，就是整本的新约圣经。所以说，你读圣经，认真说，你就是在进入使徒的教训。阿门不阿门呢？你背诵圣经，你就是在背诵使徒的教训；你享受圣经，你就在享受使徒的教训。那就有一点延伸呢。第二个啊，使徒的教训呢，也是历世历代神所大用的仆人呢所说的话，或者所说的一些话，在原则上怎么样呢？这个话有四个，你怎么知道这是使徒的教训呢？第一个，他帮助你啊。明白圣经，解开圣经，懂吗？你读了这本书以后啊，圣经开了，你就知道这个教训对你有益处，对不对？第二个呢，帮助我们呢认识圣经中的基督。这个，比如说我自己读经，我读不出一个东西，那我借着这些弟兄的书籍啦、信息啦或者传讲啦，哎呀。结果我就看见了主的宝贵了，主的可爱了，主的价值了，哇！你懂不懂？这人家说，主啊，我何等感激你啊，把这样一个仆人赐给我们，懂不懂？因为借着他们，我们认识了基督了。第三个呢，帮助我们看见啊，神心头的愿望和他工作的中心呢，就是教会，帮助我们看见呢。神是有旨意、有目的、有计划的，在他的经纶里，他要得着什么？就是要得着他的儿子基督，也得着他儿子的彰显教会。所以啊，神工作的中心呢，就是教会，帮助我们呢，不仅看见啊，圣经中的基督，也看见他心头的愿望、工作的中心教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帮助我们认识生命。比如说曼德烈的时候，他这个没有什么教会嘛，甚至于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所用的词他大概都不知道，他的书信里没有什么叫做 process， process 是我们的专有名词，这个神是经过一个过程的，那这个是不得了啊，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啊。总之啊，这是主所给我们的，对不对？但是你读他的书有一个特点啊，你读个两三页，你就觉得到主面前去了。你比如说，我第一次读他一本就是《自胜所》，第一次读，我就不相信呢、啊，一个人写一本圣经，他是讲希伯来书，几乎每一节啊，他都可以把你带到与主交通的里面去，不得了啊！他，你读他的书，你就觉得，哎呀，主是近的呀，主是可亲的呀，主是可享受的呀，懂不懂？那我最早读这个达米里写书，达米书不好读，那我感谢主啊！我出国的时候，我跟我姊妹讲，你送我个礼吧，这是对的嘛，总要一个礼才做留作纪念嘛。他说送你什么？我说你去买一本达米圣经给我。那时候我们都很穷啊，他家里有钱，所以我倒不怕。他家后来不行了，那个时候这家很有钱的，在台湾也算一个企业中啊，算有小有名气的，就是做这个文具啊，那个银行牌墨水，就是他家就出银行就那个银行牌墨水、银行原子笔什么都是他家做的。有点钱，所以我告诉他，我说你呀、啊，去买一本那个送给我。他就去买了，给我了，给我，感谢主啊！那真是主预备的，竟然找到了一本有注解的。我到美国都很难找，我再去找不到，竟然找到一本有注解的。我第一次啊，就开始读达米的注，他跟李定注不一样，李定注是让你明白，达米就是读到一个地方。那你就整段你觉得他到底在哪儿，到底干什么，懂吗？整个这一段，然后你突然发觉啊，他下面一个小注，你就注了啊，也许是三行两行，读完以后啊，你研考进入祷告，你就发觉整个这一段呢、啊、开了，这是他特长啊，这是他特长。所以我有时候劝全世界弟兄们，你们若是英文够好，要买一本达比的翻译，特别要买那个有注解的翻译，那里面总共的注解不会上百个，懂吗？大多都是哪一个版哪一个版哪一个版，懂吗？他翻得很认真呢、啊，他这个一写他就说哪一个哪个版哪个哪个版是用的什么原文是什么，不就不是用这个字，大多都是版，偶然会有一个注解，哇，那个注解一读啊，你就说哇，这真是使徒的教训呐、啊，读了以后。圣经开了，懂我这话吗？那还有我们今天大家都很熟悉的生命读经，对不对？你去读读生命读经，特别你去读读以弗所呀、腓立比啊、哥罗西啊、罗马书啊，你就发觉啊，这个我们前面弟兄所给我们看见的的确帮助你啊，开启你认识圣经了，认识基督了，看见教会了，也得着什么呢？认识生命，长与生命，成型成熟与生命。你这样啊，你就觉得主啊，我这样来跟随你，你好满足哦，懂不懂？我不太喜欢，有时候我碰见一些弟兄就把属灵的事看得太清淡了，坐在我身边，我们坐下来就讲，弟兄啊，感谢主，我最近读书读经啊，我有光啊，我看见这个，我看见那个。这是真，他的确是读得不错，但是我是一个感觉，好像这个主的东西呀、啊，被卖的太便宜了，懂不懂？这个主的光，主给你所有的感觉，所有的看见，它是需要一个很强的一个根基呀、啊、来做支撑的。圣经没有一节圣经可以根据那一节圣经解的，每一节的圣经，每一个字。都是要用全圣经来解的，你说这里你就懂了、啊、所以我们不仅呢、啊、要有这个整本的新约圣经，我们也需要学习啊，进入啊历世历代弟兄们所给我们属灵的丰富，尤其是啊那些在神面前有高深的看见和经历的人，懂不懂？比如说今时代你应该欣赏斯伯克，你说斯伯克给我们头痛， 他给你头痛是一件，他属灵东西是另外一件事，你不要把它混为一谈嘛。你要注意啊，你不要因为啊，十八个弟兄给我们带来难处了，带来难处是一件事，他的丰富又是一件事，不要因一废十，懂不懂？也就是这里有丰富，你为什么不进入呢？比如说我举随便举这个例啊，比如说你如果要好好读一些书的话，像有一天我问李长寿弟兄，我说 D.L. Penton 尼弟兄怎么评他，尼陀生啊怎么评攀登弟兄，因为尼弟兄有时候在信息里会提到他，你知道李弟兄怎么回答？你说他说他 respect him to the utmost， 尊重他到极点。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我们前面弟兄们呢、啊、是乐意把使徒的教训讲给我们，我愿意或者不愿意做，说这么一句话，你看啊，我一信耶稣，一爱主以后啊，我就找到了十几本书，每一本书啊都不超过二十页，大概都是十几二十页或者二十多页，不超过二十页也许过了，但是每一本书都非常薄，五分钟十分钟就读完了。我一看呢、啊，我现在讲给你那个名字啊，甘夫人呢、啊，劳伦斯啦、啊，还有谁啊？不是啊，他们这三个，甘夫人、劳伦斯、Father Fanon， 这是一组。然后你就发觉啊，达比啦、凯利啦，又是一对。然后你就发觉啊，这个那个与基督宣信。你发觉宣信呐、啊、攀登啊，这还是一条线的。宾路易斯姆啦、啊，哎呀，我才蒙恩一年呢，就是爱主一年的，他们说我都读过了，只读过一本、两本。每个人是尼弟兄啊，精心把它挑出来，然后由我们福音书房印出来，就是为说叫我们的圣徒啊，不要成为井底之蛙呀。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哎呀，所以啊，我到了美国，我就开始，特别我做事了嘛，做事就有点钱了嘛，有钱第一件就是买书嘛，就买书了，啊，那个时候纽约教会有个姊妹专门服侍，她不赚钱，所以她批发价买进来就批发价给你，她不赚钱，这个姊妹我就写信给她，我说啊，能不能请你告诉我应该买些什么书，她就寄了很多开朗给我，我选了一些，她给我一封信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朱弟兄啊 ，You have a very good selection。”哈，我就想你不懂啊。我以前呢、啊，每个人都看过他十几二十页，这话讲了有点可笑了。但是啊，十几二十页却叫你对他不陌生，懂不懂？你看一本小册子，比如说攀登的小册子，二十页、三十页；你看一本凯里的小册子，二十页、十几页、二十页、三十页。看的时候也就是二三十分钟吧，看完以后你就是有这么个人，你就有这个印象，有这么个人，以后你再到书店去啊，一眼就看见这人的书了，你就很会挑选属灵的书籍。哎呀，我们前面的弟兄倪弟兄的确花了心血要帮助我们来认识看见呢使徒的教训，懂不懂？所以使徒教训第一个就是圣经，第二个就是神历世历代啊大用的仆人所说的话，在原则上呢，他们帮助我们明白圣经，帮助我们呢，对不起啊，帮助我们呢，认识圣经中的基督，哎，帮助我们呢看见教会，也帮助我们认识生命，长与生命，成心成熟与生命。哎，我希望你们把这些话背下来。我要啊，认识生命，我要长与生命，我要成心成熟与生命，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来满足啊神心头的愿望。神绝不会喜欢一个 activity， 一个活动，神绝不喜欢一个做法，神喜欢我们有他自己啊。阿们吧，阿们呢。那第三个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呢？也是说到神呢、啊、在一个时代里所启示的真理，就是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时代你怎么去定它，这是主的事，我们没办法定。在每一个时代，主会兴起他的仆人来； 在那个时代，主借着这样的仆人呢，来说一些话，为着什么呢？他说啊，在神在一个时代里启示的真理啊，来成就神在那一个时代啊，他心头的愿望，他的心意。譬如说啊，我们把整个教会的历史看过了，看过以后，懂吗？譬如说，我们在马丁路德是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后来呀、啊，我绝对相信，后来因为因信称义非常强啊，那里的生命就非常差，懂吗？我反正称义了，我接受主，我称义了，所以主就兴起来，在天主教里兴起来一些人。专门注意内里的生命。如果我今天这样说啊，如果是这16世纪是马丁路德是吧，就因信称义，到17世纪啊就是内里的生命，那就是像甘恩夫人他们都是17世纪的。这个现在是一个是啊得救的问题了，得救的问题是吧，一个是生命的问题了，到18世纪呢就是真理的问题了。所以主就得着啊弟兄会，把圣经啊都像，对不起，18世纪，哎，就产生了基督徒的生活，实在说，认真说是个福音生活，福音生活。你注意啊，我们讲这个新津多夫，讲这个新津多夫，我们很难领会，新津多夫到今天还留下60万人。新津多夫现在近700年了，是吧？就是300年了，有没有？他是17多少年嘛？是不是这样？哎，17多少年是18吗？对不对？这17多少年到现在200多年，到现在新津多夫那个工作还留下60万人，那个不得了啊！他那个福音的生活，借着教会的生活，他们来在一起，大家是一不争吵。然后就开始广传福音了，广传福音传到哪里呢？传到Ohio，这里的福音是他们来传的。你如果现在开车下去啊，你会看见一个城叫 New Cambridge， 你如果走77，是不是77啊，会有个城叫 New Cambridge。 以前 New Cambridge 有一个这个仿古的一个 village， 里面都是穿的那个中世纪的衣服啊，就是200年前的衣服，在那纺纱了什么了。然后里面有一间房子，有一篇寻道的信。那时候我刚结婚没有多久，我跟我姊妹就开车去兜，进到那个地方，我看那个寻道的信呢、啊，我就觉得眼泪都要出来。就是一个新津多夫，他们差来的传道的，那封信就是在描述他就要寻道了。他说：“现在印第安人离我们还有多远？”然后过过又几行，现在还有多远了？然后又几行，现在有多远了？然后就说我预备啊，要去见我的主。那封信后来我还去，那个 village 已经没有了，但是那个房子还在，那封信还在，而且复印可以卖的。我买了一份，但是我虽然学的是图书馆，我不会收藏。照说学图书馆的应该一切都是中规中矩的，我这没这个脑子，来后往那一丢就不丢哪去了。我买了一份。那个信很感人哦，一直到今天他们没有离开福音，没有离开，他们不仅着重爱里的交通，到今天他们没有离开福音。今天他们工作最主要的地方是在非洲，那你相不相信呢？然后呢就到了19世纪，就是真理，是不是？就是18多少就是真理了。然后到20世纪，我问你还有什么要恢复的，懂不懂？救恩已经很清楚了，内住的生命很清楚了，福音的生活也很清楚了，真理也很清楚了，就只剩下教会了。所以啊，在20世纪，就是19多少年，主耶稣啊，我们的主特别兴起他的仆人，尤其是啊，我们所尊重的尼弟兄，我们所爱的李弟兄，他们着重什么？就是着重在啊教会。有一天李弟兄很感慨，因为大家骂他破坏教会什么什么什么，糟蹋教会。有一天我在他家里，他很感慨，他说：“朱弟兄啊，我这一生最爱的就是教会了，我可以把一切都牺牲为着教会。” 懂不懂？那个时候大家都起来攻击他，骂他，就是1988年呢、啊，89年那个时候，都起来攻击他，他很紧张的。那时候有人敲门，我都感觉，只要他那个大门有人敲门呢、啊，我能感觉到他，就是有一种压力，因为太多这个攻击他的东西了。他不受苦的，他这个个性很坚决的人，但他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很有感觉。他说：“朱弟兄。”我这一生最爱的是教会，我把一切都给教会的，我绝不会做任何事牺牲教会的。大家就说他用他的家人来牺牲教会啊，他说我绝不会，这我相信的，我相信李定良心是平安的。这个错是对不对？就好像巴拿巴跟扫罗，错是对不对？真难讲，但是两个人的存心都是好的。懂我这话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不能说李定的时候是要牺牲教会，我不相信。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代啊，这个使徒的教训向我们所开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所以你要有这种认识啊，最早是救恩，然后是内住的生命，然后是福音的生活，然后是真理的阐明，然后是什么呢？就是一处一处地方教会把基督那个奥秘的身体啊彰显出来。这个是什么呢？也是使徒的教训。所以借着尼弟兄的教训，借着跟随尼弟兄那些仆人们的教训，就把地方教会啊建立起来了。他们的托付就是建造一处一处的地方教会。然后呢，所以第四个点啊，使徒的教训是借着使徒们神圣的构成而有的。这个和旧约不一样，旧约的先知讲道也不能说没有构成，懂不懂？譬如说旧约神对一个先知讲，你去这样睡，睡多久，记不记得有这样事？这样睡，睡多久，然后那样睡，睡多久。还有神对一个人讲，你去娶一个妓女，都不可思议的，神也做一些事。这个里面你不能说没有构成，但是旧约的原则是神的灵临到了你就有话，懂我这句话吗？神的灵来了我就有话了。新约的原则是什么？神做工做到一个地步，把话做出来了。比如说胡弟兄啊，将来主怎么用你，我们不敢讲嘛，对不对？那马念还在不在啊？后来找他找不到了。马超啊，因为与西域同样的马念讲多了，把马超也忘了。马超还在不在？那天见了他，后来再找就找不到了。去哪儿上班？啊？在哪里上班？哦，电脑公司是没有上下班的时间的。主怎么用你们？还有那个饶弟兄嘞？哎，饶弟兄，主怎么用你们，这是主的事，我们不知道。也许主用你们更多，但是有一件是我有把握的，在新约的时代，你现在站上来，无论你怎么感动你，你讲不过我。阿门不阿门？在旧约就不敢讲哦，在旧约他站上来了，突然耶和华的灵临到饶弟兄，他就说去言了，以色列民啊，你要怎样啊，怎样啊，都出来了。他完全是个领导。新约呢，完全是啊生机生命神圣的构成，他不是领导，是构成。我就用这个世界的话说，你们不都是学音乐的吗？学音乐是要构成的呀，从杀鸡开始。我们这里是从哪一个教会啊？安提阿，从安提阿说起。他们这一生啊，是从杀鸡说起，懂不懂？几岁开始练琴呢？
3岁0.8个月，
也是3岁多，都不可思议的。我看到我那小孙女3岁跑来跑去的，那说叫他去弄个琴挂在这儿，这是什么样的苦略啊？苦苦的虐待啊！我想对不对？然后你傻了，嘎，每个人毛骨悚然。嘎，每个人，我讲对不对？你是吹那个嘣嘣是吧？是不是这样？开头搞得没有一个人有安息的，大家都觉得哎，这是。但是奇怪了，你怎么不带琴呢？ 学琴的人应该会带琴呢、啊，对不对？你如果带琴，他们我们唱诗，你就站这拉，不就很好吗？就更丰富嘛。你就站在这蹦蹦，多好啊！哎，我告诉你啊，今天呢，你还没有到那个，我猜想啊，也许已经，我猜想，但还没有到那个水准，但是应该已经非常有水准了。脖子一夹，琴就站住了。我看你这黑了没有？黑了没有？他们，我看真正拉琴的这一块一定是黑的。他到后来天天磨出老茧来了。你不够刻苦，就是有天才。然后呢，他这一拉，然后这个手一动啊，东西出来了。这我告诉你啊，就叫做构成，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在我身上啊有一个构成了。使徒的教训怎么来？使徒的教训呢，是使徒们满了真理的丰富，满了生命的享受，然后满了在基督里的经历，结果在这个人身上啊，产生了一种的构成了。他根据他的启示和丰富，在他的构成里，他把一些话说出来，这个说出来的话就成为啊使徒的教训了。你要相信呢、啊，就是连马可福音。马可福音是彼得写的，不是马可写的，但是一定有马可的味道。这个如果马可不是有构成的，就算彼得告诉他，他也写不出来，也写不出来。马可已经有很成熟了，我们没有讲了。马可到后来是不得了的，马可后来是到非洲去建立亚历山大教会啊，那就是全世界三个大城之一啊，罗马、安提阿、亚历山大，全世界的三个大城啊。马可后来是到亚历山大，到非洲去做工了，建立亚历山大教会的。你就知道啊，那个人到后来多老练，哪里是个披个麻布就赤身逃走的那个人，他经过多少年跟随主啊，他一个构成出来了。所以这里说啊，这个使徒教训是怎样呢？也是借助使徒们呢、啊、神圣的构成而有的，也是借助使徒们劳苦的果子而显明的。换句话说，它和这个很多外面的书不一样，比如说大仲马写一本 A Tale of Two Cities 双城记，对不对？琼瑶写一本夕阳照在无限山地，琼瑶不就瑶啊瑶啊，懂不懂？这个然后啊高阳写一本，然后这个什么金庸写一本，那金庸是了不起了，对不对？什么中神通啊，南帝北丐中神通啊，感谢主啊！我告诉你啊，他们这些啊，你有没有注意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啊，这个只是世界的，也不知道该不该浪费你们的时间。今年卖的最好的小说就是《兄弟》，余华写的《兄弟》，今年卖的最好的。你读了你就知道，没有底子的，这个人呢、啊、没有国学底子的。你读金庸的书你就知道。他国学底子非常的深厚，懂不懂？一个人是天才，另外一个是天才加内涵，所以两个人的书绝对不能比的。余华的这个兄弟今年卖的最好，一定被淘汰。你说卖最好也被淘汰，一定被淘汰。时间要淘汰他，金庸的书不会淘汰。100年以后，中国主耶稣来的迟了，中国人还在，还有人读。金庸的书，但是不会有人读余华的书。为什么？因为一个是有构成，一个是满了灵感。哇，使徒们呢、啊、可不是有天晚上突然有了灵感了就写一本书，是他这个人里面有个构成，丰富的构成啊，丰富的启示啊，叫他说出这个话来了。不仅这样啊，使徒怎样呢，也有劳苦的果子，就像马可，懂吗？马可这样的弟兄说不上是个怎样的一个大使徒，但是啊，他写了马可福音，他也证明给你看，我这个写福音书的人也是一个在人中间劳苦的人。所以我到亚历山大去，懂不懂？我起先我是跟着保罗，跟着彼得，对不对？我是被他们来差派，然后跟他们一块同工。现在保罗也殉道了，彼得也殉道了，我再也没有人可以依靠了，我就到非洲去。然后我就去开展主的国度去，他用他所建造的教会 来见证他使徒的职分，懂不懂意思啊？所以每一个啊弟兄们都要认识了，你愿意做一个施教的人，你就不可能离开施教的果子，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野传道神不要，明传道神也不喜欢，神喜欢那些一边在人身上劳苦，在人中间劳苦，另外一面呢又把神圣的丰富啊启示出来的人。所以这里说啊，使徒的教训第四个点是借着使徒们神圣的构成而有的，也是借着使徒们的劳苦的果子而显明的。弟兄啊，你们两个真可爱，对不对？那么将来你们是办绿卡留在这儿，还是回中国大陆，这我们不知道。你也是大陆还是大陆来？对，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弟兄啊，若是今天你很认真告诉主，主啊，我愿意住在使徒的教训里，我愿意成为一个有基督的人，然后有一天呢，你带着这些丰富你到大陆去劳苦，你们这一生啊会回头看你的果子啊，你会有种说不出来的敬拜。今天我好多学生啊都把我唾弃啊，是不是这样的话啊？就不要了。我弟兄啊，我从来没有感觉我浪费功夫，我从来没有感觉。我总是说这样的话，弟兄啊，一个人爱主不错，很多的判断会出差错，但是爱主的心主知道的，但愿主能保守他们呢、啊、长存的爱主啊。我自己从来不后悔，我这一生就愿意不仅呢、啊、有话语供给圣徒，也有果子来证明我的劳苦，这个是健康的。虽然我不敢说什么使徒的职分、时代的使徒，这些离我们都很遥远，但是我们愿意在这样的原则里做一个服侍主的人。然后在下面啊，一处处地方教会中啊，健康的教训和善美的教训都必须根据使徒的教训而有的。我刚刚说了嘛，健康的教训规范你、约束你、鼓励你、控制你。控制你不是叫你死，就是叫你有一个方向，叫你明确你做的是什么。善美的教训呢、啊，叫你得喂养，叫你得滋润，叫你得安慰，叫你得扶持，叫你得加力、得鼓舞，懂？所以在教会中啊，他需要这两种的。有的弟兄他能够给健康的教训，有的弟兄他能给这个善美的教训。但是无论如何，任何的教会都不可以没有教训。不要到一个地方教会去啊，你们干啥？我们每人三分钟啊，不可以的呀，弟兄，不可以的，因为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呀。我圣经的教导是每一个地方教会都应该有一班施教的人。然后在下面啊，第二个，一个地方教会啊，必须是一个蛮有教训的教会。这个很容易，我读读就可以了。这个不像前面那一段那么难讲。一个地方教会属灵实际的度量，这是第一啊。第二，生命成长的度量。第三，见证发光的度量，都是与他们的教训啊息息相关的。你有没有注意啊？弟兄啊，你留是吧？你蒙恩一个月，你蒙恩四个月，你蒙恩七个月。九个月，还有那个七个月，你蒙恩
八个月
，他们四个人加起来才一年多一点，多好啊！感谢主，的确好，感谢主，的确好，啊，但你要注意啊，你不是到这儿来聚会了吗？聚了四天，三天，我不知道我们这三天、四天、五天，总是聚了两三天、三四天、四五天，你有没有发觉啊？你变了，有没有发觉啊？你奇怪了。你说我就在这儿啊，听这个道，听个老弟兄讲道，讲了一堂，再讲一堂，再讲一堂，再讲一堂，不知道为什么，听他讲了以后啊，我的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改变了，我的方向改变了， 我的执着改变了，我的追求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你得着了健康善美的教训。所以这个教会中必须蛮有教训，要不然你可以糊里糊涂的在聚会里啊，多少年聚下来啊都没办法。我到一个地方去，那人会中啊1500位，这个带头的弟兄非常盼望我帮助他们，非常盼望跟我谈几次，我都很委婉地告诉他，我说弟兄啊，你如果要想做什么，你一定要从头开始。就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已经1500人了，还要我们从头开始。我说弟兄啊，你要想做什么，你要从头开始。或者我说你或者用青年侍奉，或者用福音工作，你借助这一个专项的侍奉啊，开始召集一些真正愿意跟随主的人，陪着他们，盼望借助这个长出来啊，改变你们整个的体制。是个什么体制呢？没有教训，只有道理。这个主日我来讲讲，下个主日你来讲讲，再下个主日他来讲讲。哇，这些人听到人听得真多，听完以后就是有人喜欢这个人，有人喜欢那个人。我也在那讲讲。有人说你为什么去讲讲，我说我喜欢去讲讲，你不要问那么多。我讲的这个特点是什么，那个牧师后来告诉我，第一个他说你讲到没人睡觉，这是第一个特点，感谢主啊。第二个呢，因为在那个聚会里总有好几百是真正要主，并不是属于他的，不是属于那个堂的，可以借着个堂呢，他们就可以蒙恩了，要不然没有办法大聚会嘛。第三个我很喜欢的，就上次我去，突然这个负责的人就讲了，你又注意我的衣服改变了，我看到是我打领带了，奇怪，讲这个干什么？后来才想起啊，以往他们一站起来讲道啊，他一定是个领子朝后的，懂不懂？不是个牧师装吗？牧师装不是领子朝后吗？他一定领子朝后的。现在啊，领子朝前了，打领带了。哎呀，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不再做一个高阶级的了，我成为一个弟兄了，好不好？你说好不好？真是感谢主啊！的确感谢我听见那个我里面，哎呀，感谢主，我敬拜你，你终于拯救我们呢，脱离宗教了。但是为什么当他说哎呀朱弟兄啊，你帮我们呐、啊，我们这里情形怎么样怎样，我都不敢碰，不愿意碰，一面说没有时间，对的，我们在那里时间不多的。更重要一个原因啊，就是道听太多了，教训太少了，懂我这话的意思吗？道听多了就成为道友者。感谢主啊，你们还好啊，你们都是出蒙恩的，还没有资格成为游子。你看你后面坐那个张玉成啊，弄不好他就会成为道游子。你听了多少年道了？哈，一个人听多少年道以后，这个一开讲，今天我的负担是，你立刻就知道你要讲什么。我一提一个，今天我们要来看啊、高油的涂抹，你马上就在下面说了，四样加一样。一样是油，一个是500，一个是250，一个是250，一个是500，一个是死和死的大能，复活的来死的馨香，一个是复活和复活的什么大能、他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道听多了，我在上面讲一句，他在下面讲一句，他下面那一句跟我上面这一句可以完全一样，不得了啊，不得了啊！教会不需要道啊，教会需要教训啊。教训从哪儿来？教训从构成里来呀、懂不懂？使徒是构成出来的，是不是？从劳苦里来呀、一个不在人中间的人就不够资格起来讲道，懂不懂？你愿意为主说话吗？你就得到弟兄中间去。你若不能把自己聚到弟兄中间去，你就不可能是一个好的为主说话的人，因为话和圣徒是分不开的。那现在啊，所以一个地方教会属灵的度量、生命成长度量、见证发光度量和教会都有关的。巴拿巴在安提啊，他讲很多嘛， 然后保罗、巴拿巴一同讲更多了。使徒回来以后，这件事奇妙的一件，就和许多别人一同施教。哇，那是什么教会啊？那个是什么教会啊？我看这很难有这么大的奋兴教会啊，可以跟保罗在一块讲，可以跟巴拿巴在一块讲，一同来供应教会。哇，这个教会的圣徒啊，那真是啊，吃得饱足啊，丰盈。不仅这样啊，每个地方教会啊，都必须注意教会中的教训，懂吗？你在你所在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啊，你们的教训。每个地方教会中施教的人呢，要注意他的教训。你到底讲什么嘛？他的教训，懂吗？比如说，我今天我注定在这里说一点话，这是我的教训。我的教训是根据，必须根据于使徒的教训，懂不懂意思？我的教训必须根据于圣经的教训。你必须要注意，一个施教的人必须要注意他的教训。你不要站在这里想想，哎，我看你们啊，单身的青年弟兄姊妹好多在这儿，我跟你讲讲神怎么配对吧。哎，你一定是有一篇信息哦，婚姻呢，他是讲这么一篇道，对不对？但是择偶是吧？你知不知道是有这个讲究的？但是讲道的人要注意他的教训。我也不能有个狂，一家人就讲基督徒就是受苦的一生，绝对是受苦的一生，一定是受苦的一生。这也对吗？我没讲错吗？本来基督徒就是倒霉倒定的，但是有属天的祝福，你又怕什么呢？对不对呢？那我也不能起来马上就讲，弟兄你知道吗？教会是有权柄的，论资深论资历我最深，论年龄我最长，论功用我最大，所以你们全部都要听我的。我讲错了没有？我问你，我讲错了没有？刘弟兄啊，先生你好，我讲错没有？没错嘛。但是我可不可以讲？哎，多好，你看他就讲对了。讲是没错，但不可以讲。你要注意你的教训，不要那么兴奋了。哎，我觉得应该讲这个，我觉得应该讲那个。不，教会需要什么呢？你要注意教会的需要啊，你要注意你的教训呢，因为你是来帮助圣徒的，你不是来讲道给人听的。所以下面再一个点啊，一个健康地方教会的聚会啊，第一个，它一定可以有，不仅有，意思也可以有啊。圣徒们读经所产生的灵感和交通，对不对？我们把它叫深言也可以吧，但是你要注意啊，深言是连于讲道的。你认真去读圣经，深言是连于讲道的，不是深言，深言不是一件事，所以深言是很难短期的，它是一个信息嘛。所以你要注意啊，那我们，所以我改一改，就改成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嘛，我有一个诗歌啦，我有一个教训的话啦，我有一个祷告啦，都很好嘛。但是也要有老练的弟兄啊，老练对我们的教导和教训。我就不知道，翟玉成啊，翟弟兄刚看得见，哎，翟弟兄，一会所有没有教训呢、啊？有没有？有啊，翟弟兄，翟弟兄真好。谁和翟弟兄同工是有福的，这人又稳当，又执着，可是啊，不多言不多语，都是克里凡的特点的。跟杨弟兄也是，又稳当又执着，从来不给你个感觉他是你的权柄，好像每个人都可以爬他头发上，头上去揪他头发。来感谢主啊。主用他呀，所以，哎呀，一会所需要教训，二会所需要教训，三会所好像都去传福音去了，都没有时间做教训，但是也跟别的会所合一合嘛，一同接受一些教训嘛。我告诉弟兄啊，老练弟兄需要有教训。那下面我就解释了，一个健康地方，地方教会的教训呢，它是产生 启示，第一个啊，供应；第二个和带领的。但是啊，启示和启示不同，供应和供应不同，带领和带领不同，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啊，你不是学琴吗？哎，你这一辈子的琴呢，不是自练的吧？都是有老师教的吧？对吧？没有一个人可以讲我是天才。这个小提琴一来，我脖子一夹就夹住了，然后我这一拉呀，别人就讲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没有这个事啊，你这一辈子，你这个手怎么动，手要抬多高，拉多快，手按这个弦什么时候按得紧或者不紧，都得人教啊。哎，教你的老师很多吗？教提琴的人也很多啊，你跑这来干什么？你读小学不就有人教了吗？你留在那儿吗？你为什么要毕业？不有人教吗？已经有教训了吗？你现在懂了吗？不是已经有教训了吗？但是他那是小学教训呢，然后就是中学了嘛，老师就变样子一点嘛，稍微好一点嘛。你没有读大学嘛，就到这儿来读大学，是不是？然后就到这儿来读大学了嘛，就碰见另外一种老师了。他是不是 Cleveland Orchestra 的，还是就是学校的教授啊？那教授啊，可能像他们 Auburn 的教授，可能是世界有名的小提琴家了，是不是这样？你就懂了啊。教授、老师跟老师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这里就说了啊，启示有供应有带领，但是啊，教训的层次越高，懂不懂意思？所结的果子就越属天了。到底当你这样得着教训的时候，是你在一个什么层次里来得教训？所以这里就说了啊，你要觉得越高越好。教训中的启示能够帮助你在跟随主上有认定。比如说我对你们这些小弟兄小姊妹实在可爱，实在可爱啊。小汤姊妹，你姐姐呢？啊，在那儿。小汤姊妹啊，小李姊妹，你呢？你啊，雷。哦，林姊妹啊，伯兄的女儿，林姊妹，你呢？啊，陈姊妹啊，哎，咱们大家都凭良心吧，你们真会爱主吗？你会爱主一辈子吗？不是他，你后面的小孩啊，小朋友啊，就你小姊妹啊，你会爱主一辈子吗？会吗？你会爱主一辈子吗？会吗？真的吗？我不信。你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小姊妹没有信心？不是没有信心啊，你知不知道跟随主的路是很崎岖的呀，而且是满了试炼啊，也满了试探啊。试炼就是煎熬了，试探就是世界的东西了。你比如说今天胡弟兄这么爱主，对不对？是不是很爱主？你不是也拉了，然后跟真的一样吗？对不对？也许可以出唱片的。然后有一天胡弟兄啊，突然啊，澳洲有一个什么地方说啊，久仰大名啊，如雷贯耳，我们听见你拉的小提琴的声音呢、啊，我们个个都安然入睡。所以现在呀、啊，我们要请你来呀、啊，到我们这儿开一个音乐会。你说什么？你不想成为啊？那是没来耶。就好像青年不常讲我不爱钱。有时候女孩啊，跟男交男朋友了。爸爸关心吗？他是干什么的？你管他干什么？ 我喜欢他就好了。他到底读大学没有？读都一样吗？他养我的。哎呀，他有没有存款呢？怕什么？我们两个都可以做事。爸爸急都急死了，女儿根本不懂，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懂呢？要等到长大了才知道。哇， How powerful is money?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你说的是真的啊。我告诉你哦，世界啊蛮了事的。小姊妹啊，功课好不好啊？啊，一般呢、啊、一般那试探小一点。功课好了，好大学就来找你了。你到我这儿来读书，你只要愿意给我们做奴隶四年，我们保证你一个好大学毕业。马上给，哎呀，我已经进了好大学了，哎呀。我不是随便讲哦，基督徒啊是要受一个东西控制的，你懂我这意思吗？我这个我愿意很豪迈地告诉你，1954年一个东西碰见我，控制了我。现在呀、啊、52年，这52年我不能离开那个控制。无论外面多难，无论误会多深，无论清白多消失，我还是能在这说，主啊，我看见了。好多人好心劝我呀，你何必走这个路呢？这是的确是好心呢、啊、你只要把车门宽一点，多少的基督徒会欢迎你啊，懂不懂的意思？你只要稍微打开一点，李六不是也教你吗？要会接纳吗？你只要这样这样，多少你就会这样这样这样。弟兄，我从来没有动过，我知道主为什么得着我，从来不动心。哎呀，小姊妹们啊，你们这么可爱，你是叫我相信你，我信不来。你说，哎呀，老弟兄，你竟然爷爷啊，你都不相信我们这些孙女啊？我愿意相信，我信不来。我只能说愿主祝福你。但是有一点我也告诉你啊，你的起势越高，你走得越稳当。你所得的教训里面有启示，启示高了，就会叫你说，我愿意把一切都丢弃，为做这一个。没有什么可以引诱我，没有什么可以试探我，没有什么可以打击我，没有什么可以破坏我，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我这一生走定了这一条路了，因为我看见了。哇，这一个启示啊，就能叫你成为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启示从哪来？启示从教训里出来。所以教训中的启示啊，帮助圣徒在跟随主的市场有认定。然后教训中的供应呢，比如说一个讲道为主说话的人，当他施教的时候啊，圣徒一定要得供应。如果圣徒觉得干巴巴的，那就很痛苦了，懂不懂？讲的人口沫横飞，听的人昏昏欲睡，这个不得了，对不对呢？我告诉你啊，讲的时候听的人就觉得一个字不要漏掉，一个字都不要漏掉。哇，这个不能，太好了，感谢主，太好了。越听越觉得供应，越听越觉得主的同在，越听越觉得我和主好近呢、啊、主和我好近呢、啊、你这种供应啊，就带你胜过了，经过了许许多多的难处。弟兄啊，难处会来呀，知不知道？小弟兄啊，难处会来呀。小弟兄啊，难处会来呀，是不是这样？你没有人可以逃掉的。人活在这里本来就是，不是在试炼里就是在试探里。试探常常叫你软弱无力，懂我这意思吗？试炼常常叫你啊里外煎熬。但是感谢主啊，教会中有话，教会中有教训，这个教训中啊，不仅给你启示，也给你供应，帮助你啊，生命上成长，教会生活中得加力。弟兄啊，你，好像第一次坐在前面，还是一直坐这儿？第一次啊，从哪儿来啊？你不是从玛丽来吗？你不是也是玛丽兰吗？你们俩怎么坐一块儿的？ 不是第一个聚会吧？
不是，一直在这。
一直在这，感谢主，感谢主啊！从印第安纳普斯来，弟兄啊，冤枉不冤枉？来的冤枉不冤枉啊？他为什么没有？这是难得的假期啊，临时的决定啊，真的临时决定啊！这突然这个有一个弟兄就，哎，我们有个假期吗？为什么不做一个训练？然后这个我们旁边有 Vital Power 的两个弟兄，一个姓宋，一个姓林，这两位将军呢，一句话不讲，都没有讲，他们不能来，因为有什么特会有什么，两个人，他们啊，好好好，我们傻不唧唧的，你们既然都说好，我就干嘛，对不对？我告诉弟兄啊，所以你把圣诞夜也丢掉了。你也没有去唱平安夜，对不对？你把美丽的开打开呀，圣诞礼物的机会呀也丢掉了，别人坐在这聚会了，但是你就要说了，哎呀，感谢主啊，我来聚会以后啊，我得了加力了，阿门不阿门？我就觉得里面的主不一样了，我觉得爱主啊更好了，我觉得跟随主啊更有价值了，因为什么呢？教训中需要有供应，第三个呢，教训中会有带领。一个好的教训一定是产生带领的教训，不是一边道，结束在道上。一个好的教训，好的负担里的教训，一定结束在一个方向或者行动上。所以啊，这个教训的带领啊，要叫教会成为一个有负担有方向的教会。阿们不阿们呢？那我们下面五六七读一读就可以了啊。一个地方教会教训越高越丰富，那个地方
教会的圣徒就越能饱足成长，见证也越刚强属天。
Amen。
一个地方教会的教训一定，教会生活一定软弱平安。
Amen。一个地方的教，一个地方教会的教训，对不起，打漏了三个字。一个最第七点，一个地方教会的教训，若不是以基督和教会为中心，但是我们多容易啊！有了教训呢，不是以基督为中心，不是以教会为中心，而是以教训为中心的。地方教会的教训绝不可以成为中心，地方教会必须要有教训，为着基督，为着教会。所以一个地方教会的教训呢，若不是以基督和教会为中心，就必定会啊偏离正路。那下面啊，啊，你们还听不听？要不听我们就结束在这里，还听我们就再讲下去啊。没听嘞，讲了一个半小时了啊，可以啊，那么再讲一点啊。那你到底怎么可以有健康的教训呢？一个个教会到底怎么能够产生健康的教训呢？这里这一段很好讲，所以五分钟十分钟也可以讲完了。第一个啊，就是教会中负责的弟兄啊，必须是有追求的，也是能共同追求的。比如说我就用艾克兰教会来讲啊，艾克兰，哎，在不在啊？艾克兰教会，哎，对不起，一下你名字，郭德勇，郭德勇，就你一个在啊？黄明哲在不在？艾克兰教会啊，有三个四个非常好的弟兄，一同在那儿负责。郭德勇对不对？一个是你，非常好的弟兄，对不对？哎，他。这个人，这个中国人真古怪。要是美国人，马上就 Amen， 这是好开心。中国人要就是还是怎么敢当，怎么敢当？你怎么敢不敢当？好弟兄就是好弟兄嘛。黄明哲是个好弟兄嘛。还有个谁呀、啊？王文宇，他没来，好弟兄嘛。还有个谁呀、啊？欧弟兄来了没有？哦哦，哎呀，可惜！我告诉你啊， 你们为着爱克兰教会啊，东考量西考量，东研究西研究，其实啊，你们应该啊一同好好的追求。追求什么？主给你智慧。追求哪一卷圣经啦？追求哪一个专题啦？追求哪一本书啦？追求哪一些信息啦？都可以。但是啊，不要仅仅来在一起谈事情，要来在一起好好的追求。因为什么呢？追求能把你们追求在一起，这个是不够的。第二个呢，或是个别的，或是团体的，他们都要，应该是改了，他们都要能带同一些啊有心有恩赐的弟兄一同追求。比如说啊，郭弟兄啊，你们不是四个弟兄吗？啊，这里是啊郭弟兄，对不对呢？这里是啊黄明哲，这里是欧弟兄，这里是王文弟兄，这四个弟兄一定要一块追求。但是或者是个人的，或者是团体的，一定要带一些弟兄啊再追求，懂我这意思吗？或者团体的，比如说这两个弟兄说我们愿意啊跟这两个弟兄追求，这个弟兄说我愿意跟这三个弟兄追求，或者是个人的，或者是团体的，一定要会帮助几个弟兄一块儿来追求，不要独善其身呐、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这样做，你有没有注意啊？四个弟兄啊，很可能在教会中啊，就已经带出啊十个八个或者十几个的确爱主的话，爱在主里面，爱慕在主里成长的弟兄姊妹了。这个追求不要孤单，这个我愿意告诉弟兄，我有这个恩典，主给我这个恩典，无论我到哪儿去，我都愿意和弟兄们追求。现在年纪大了，大家不愿意和我追求，是有这个缺点，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发觉啊，除了你们小朋友还很喜欢我以外，而且可以告诉我我很喜欢你，其他人好像都变得遥远起来了。我这一生啊，没有离开过弟兄啊，我这一生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不和弟兄姊妹一同追求的时候啊，懂不懂？就像十个月追求，十个月追求，到底是你们追求还是我追求？事实上是我陪同你们追求，因为你们的追求产生了我的好的追求。啊，的确啊，你不可以，一个基督徒不可以这样的。我今天读了一本了，明天又读一本了，我的图书馆有3000本。有一天我到唐崇荣那儿去，你们听说这个人吧？唐弟兄啊，很有恩赐一个弟兄。那一天呢，唐弟兄见我们那，先把我们骂一顿，你们这个小弟绝对行不通。后来我讲说，弟兄啊，请你讲话也客气一点嘛。我说我们都是服侍主的，也都是受过教育，您怎么这样？我就讲过了，他就软下来了，软下来了。但在我讲，我讲了一句话，我说我的图书馆呢、几千册书啊，不是像你所想的没有看过东西的。他就先讲，你要说这什么，懂不懂？他讲我的图书馆有10000本，我就没有想剥他的皮，我要想我就想，弟兄，没有一个人可以读10000本，你是钱多了买书放在那儿。没有人读那个书，没有人可以读那个书，人读书是有限的，3000本2000本都读不了，懂不懂？没有人可以读那么多。但是弟兄啊，如果我今天一个好的图书馆，我天天弄到房子就搞搞，我怎么办？我今天很感谢主啊，主给我们一个朱红硕，那真是共同追求，再好没有了，再好没有了。哇，他给我那个帮助不可思议啊，好多我们里面的丰富都是朱红硕带出来的，哇，真好，一块儿追求，对不对呢？哎呀，如果啊，我们几个带头的一块儿追求，然后我们几个带头的每一个人或者团体又带着一些弟兄追求，哇，整个的教会啊，马上就属灵起来了。在追求的时候，我愿意和弟兄们讲几句话，这里没有写，一定要导读。那个导读就不要像现在这么规律化了，就可以自由了。但3-4个人一定要导读，一定要导读的临终刚强。然后呢， 在追求的过程中啊，讲话一定要有力，就是一边追求一边说话，就是连读一点书读一点圣经读的时候都要注意啊，临终刚强。所以每一次追求完以后啊，不仅你知识真理上有更多的开启装备，你整个的人呢、啊、也因为这个追求啊产生了复苏。阿们不阿们呢、啊、所以第一个啊，你自己要追求，第二个要带恩赐的，带恩赐的这种追求，第三个啊，在一个健康的地方教会里啊，应该有先言者先知的说话，而带进呢、啊、根据使徒教训而有的健康教训。这里我看不行，我们一定要读一读圣经，请你打开啊哥林多前书，这才能讲得清楚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几节？29节是吧？来，29节啊，我现在读给你听啊。第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29节啊，他说：“子与申言者，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说话。那”那或者我就把它翻过来好不好？绝对通的。只与申言者的说话可以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就是你翻译的方法了，懂不懂？你可以把它翻成只与申言者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说话，也可以说只与申言者的说话可以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圣经不是规定的很清楚吗？在聚会中要有先知讲道，要有申言者讲道，而这个讲道呢，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圣经好像不太喜欢一个人独领风骚，懂吗？这个啊，就像我现在这样，也不说不好，当然这个是个特会啊，这个是我的负担，特会教会的聚会啊，最好这个聚会啊都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还是奇妙在哪儿呢？其余的啊就要明辨，一边在那儿听啊，一边在那儿观察。这节圣经我多少年我都不懂，而且我非常讨厌这一节，因为我讲道的时候最不喜欢人家明辨。我在这讲道，你在旁边明辨，我还讲不讲嘛？懂不懂我的意思？我这个竭尽所能释放丰富，你在旁边在那看着，那我给看看你这脸，我不讲，你来讲好了，懂我的意思吗？我最不喜欢这个什么叫明辨。哎呀，可是他这里啊，圣经是有这个话，其余的就当明辨。若在座的另有人得了启示啊，那先说话的呀就当静默。太可怕了，你看我讲得好好的，那个小姊妹突然讲，祝爷爷我有启示了，下去轮到我了，这还得了？可是他圣经是这么说的嘛，圣书这么说的啊，若有人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静默。你看可怕不可怕？你看可怕不可怕？然后怎样呢？因为你们呢都能一个个的伸言说话，懂吗？或者一个个的做先知说话，一个个都能讲。哎呀，这一段圣经啊，弟兄啊，我们用的很多嘛，因为我们常常用，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话，一个一个的说话。你知不知道这段圣经啊，不是我们所想的，他只是写给呀这些人的。教会中负责弟兄们是有追求的，也是有祷告的，也是关心呢、啊、教会的福祉的。也许他们呢也带同一些弟兄们有追求，有祷告，也关心教会的福祉。弟兄，你有没有注意啊？当他们这样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成为一个团了。比如说啊，这个爱克兰教会要聚会，如果你们上海话“车烂屋”，这是上海话是吧？是“车烂屋”。对，如果你们“车烂屋”，你们就打电话了。郭队啊，今天轮到谁了？郭队讲：“哎呀，想想看。”你是四个礼拜前的，竟然轮到你了！哎呀，轮到我了，我还没有预备了！哎呀， 我告诉你啊，你把这样的副司令找来，打屁股，打一顿，糟蹋教会，不可以这样糟蹋圣徒。教会的聚会是非常慎重的呀，在教会的聚会要来在全教会聚集在一起之先，需要啊有几个弟兄，他们呢是圣经所说的伸言者，不是伸言，他说子语啊，伸言者的伸言，伸言者的说话可以两个人或是三个人，懂不懂的意思啊？不是全教会两个人随便两个人三个人，是有这么一班人，这一班人呢，他们共同追求，一同祷告，关心教会生命的成长，装备上丰富，在他们祷告寻求的时候啊，主给他们一点感觉。现在啊，我们应该怎样来供应这些圣徒？所以他上来的是两个人，至多是三个人，但是预备的确实六个人，甚至于八个人。所以这两个人在讲的时候啊，这一个人在讲的时候啊，两个人在讲的时候啊，六个七个人灵都是紧起来的。主啊，叫他把负担说出来，主啊，叫他把圣灵释放出来，主啊，叫他把教训这个什么阐明出来。哎，这也许我讲啊，讲不出来了，懂不懂？那旁边一个就讲了，坐来你说，我来讲，懂吗？不是，朱爷爷轮到我了，不是啊，哪这样做？他是有一班弟兄啊，他是一同心预备那个聚会，他就站起来啊。我愿意告诉你，有一次，虽然不在这个原则里，是有点像，那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1960几年在洛杉矶，对李长寿这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李长寿的话很少有一个时候啊有个负担说不出来的，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出来，是谁告诉我？林祥辉告诉我的。林祥辉说，他说朱定啊，你不要小看这些负责的，那时候负责的美国人呢、啊、都在教室才几年嘛，我们这从东方来都十几年了，所以看他说这怎么啊，你不要小看他。他有一天晚上聚会的时候，李定起来讲话，不知道为什么讲不出来了，这三个负责的用一个一个上来加上去，把李定负担加出来，那个就是这里的东西啊，懂不懂？他这个聚会啊，是不是一个人的聚会？聚会中需要教训，也不是，也不一定是一个人给教训。教训呢、啊，是有一般侍奉的团的，这个侍奉的团呢、啊，非常有负担的，迫切的为教会祷告，为聚会祷告。为教会预备，为聚会预备，为所要说的话来预备，对不对？然后有两个弟兄就说了，我有负担，懂不懂？那大姐就为他祷告，这上去讲，讲的时候旁边人就甚是明辨了，那个负担到底说出来没有，懂？不是这个道好不好，负担说出来没有？如果发觉呀、啊，他的负担没有说出来，或者发觉，哎呀，我知道了，借助他的讲了，我懂了，还可以有个更好的讲法，更能把负担说出来，他就马上站上去来接他。这个团队像打球一样啊，打得太好了，球在谁的手里都是一样，只要不在别人队的手里就赢了。打球是不是这样？打球只要球在我手里，我就不怕你，对不对？那就算我不会投篮，不会什么，但是我砰砰砰，反正球在我手里你拿不走，那我总有一旁边一个人会投篮的，把球拿去了，砰，三分，多好。他是一样的呀，他这里就有一个团队啊，在一处处地方教会中应该有这样一个团队，非常认真严肃的来探讨教会的需要，祷告为着教会的需要寻求主，然后怎样呢？他们呢、啊、之中有两个有三个，所以你注意这里的原则啊，这里并不赞成一个人讲一篇信息，这里赞成啊配搭着做，懂吗？一个人起来讲，另外一个人再起来讲，加上去，然后怎样呢？因为他这个预备是共同的，所以讲了一半或者讲不通畅了，或者讲的不透了，旁边的弟兄啊马上加进来，阿门吧阿门呐、啊！哎呀，所以他这里说，他说若使子与伸言者的伸言，可以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明辨。 若在座的另有人得启示，这是谁呀、啊？就是那个团里面的人，不是你们小姊妹。你们不可以讲，朱爷爷，我现在有感觉了。那我说我不让你讲，对不对？他说那个团队里有个人呢、啊，有启示了。哇，我现在感觉了，我看见了，怎样呢？那先说话的呀，就当静默，因为你们是谁呀、啊？那一团说话的人，不是全教会，那五个六个预备的，七个八个预备的，为着这个聚会有负担的，你们就是那些伸言者。他不是讲话，而是讲话的人；不是先知，而是先知做先知的人。那个做先知的人，伸言者就怎样呢？就啊，都可以一个一个的伸言，为要使众人有学习，众人得勉励。而且他说什么呢？伸言者的灵是顺服伸言者的。换句话说，我们都是伸言者，我们都是学习为主说话的人。当我们这一群人呢、啊，为着教会的需要，我们的灵啊是顺服我们的，懂不懂？甚至于你稍微加强一点，说我们的灵是彼此顺服的，伸言者的灵是顺服伸言者的，所以不要上去就有瘾了，下不去了，懂不懂？从这个曾祖母说到曾孙女还没讲完，哎呀。下面的打瞌睡打瞌睡，打哈欠打哈欠，听听津津有味的有味，喝嗑瓜子嗑瓜子，喝茶的喝茶，搞这干什么？弟兄啊，你知不知道，当你为主说话的时候，你施教的时候，是有一个伸言者的灵啊，就是先知的灵啊，那个灵必须运作是强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啊，就告诉我们啊，现在你再来读这个第三个大点啊，在一个健康的地方教会里应该呀、啊、有伸言者的说话，现在你懂了吧？啊，而带进根据使徒教训而有的健康的教训。第一个，在教会中应该有少数的伸言者，就是先知。每一个地方教会都有，是相对不是绝对，懂我的意思吗？譬如说，我在主的怜悯里啊，大概也就是21、22岁。台北教会啊就分区啊，本来是26个区，后来我们那个地方是个大杂院，都是眷村啊，乱七八糟，南机场啊，台北有名的乱七八糟的地方，但是不是个坏地方，就是穷地方，很穷的。我们就住在南机场，那么这个所以教会考虑一下觉得可惜了，就把我们呢就分作27家，第27家。哎，这个就你们是个分家，你们聚会吧。弟兄就问我了，你怎么样？我说我住在那儿，我就去聚会嘛。我都不知道我进到什么世界去啊！啊，一到祷告聚会，我兴致冲冲拿祷告聚会敲门呢，开门一个老弟兄跟他太太，跟他姊妹，我一看，一间房，里面是个床，旁边一个小餐桌，也就是他的客厅，懂不懂？一个小方桌子啊，3个椅子，一个客厅，外面是个炉子，是厨房，就这么样。我们就在那儿聚会了，来了4个人的，或者5个人，我想是4个人，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感觉哇，好凄凉啊！然后就薄饼在他家只有3个4个椅子，谁要来薄饼，谁自己带凳子。所以那时候很有意思，聚会都带个小板凳啊，每个人都拿个圣经包，带个小板凳就来聚会了。哇，我们就开始啊祷告了，传福音了。弟兄们就跟我讲，朱弟兄啊，你起来讲道吧。我想你找错人了，我爱主才2年，你叫我起来讲道，你起来讲道吧。我说弟兄我不行啊，你起来讲，不要怕不要怕。那个弟兄实在好，肖弟兄，肖胜之弟兄的确好，到现在我都怀念他，如果没有那个好的配搭呀，我的成长会非常受搅扰。他非常宽广，这个我就起来讲什么呢？我什么也不会，那时候也不懂这节圣经，那时候会懂这节圣经，我就找他了，咱们两个预备吧，也不懂。那时候我就他叫我讲，我就讲了，就看12栏，第一个看就是告诉他，觉得非常好，我就讲一篇告诉他，再讲一篇喝彼得，我又就讲一篇喝彼得， 那中州啊，把那篇信息看几十遍，真占便宜。所以有人讲朱队长，你讲到很像尼陀僧。我说是从十二兰学来的，就等于就去背那个信息嘛，等于去背那个信息都不改的，就是你就这么讲，我也这么讲。哎，讲了几次以后啊，胆子小嘛，就问那个负责弟兄讲的怎么样啊？好啊！我说弟兄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帮助，怎么会没帮助？还给我一个定心丸呢、啊。哎，讲到后来这个长老啊，那是有长老来陪我们。这王玉堂那是一个老长老，资深的长老，是烟台大复兴就是带头的弟兄。这个老弟兄也来了，他不讲道了，因为他一来。我就知道了，今天晚上我可以自由了。这么个老长老来了，我还讲什么讲？所以一散会，我肖师兄说：“朱弟兄，你讲。”我说：“不，王弟兄在这儿。”我说：“你讲，王弟兄，你讲。”我想，这么个长老坐这儿，叫我讲道，那不比上断头台还痛苦啊？那怎么敢讲啊？怎么敢讲？懂不懂？那个长老盯着你，他要深思明辨的话，你不就讲？你不就结束了吗？懂不懂？哎，感谢主啊！哇，那个长老，我不能忘记那个脸呢。我在上面讲，他就这样，一路笑到底啊！哎，我这开头讲胆子很小啊，大概都会这样嘛，讲几句就瞄他一下，讲几句瞄他一下，每次一瞄他，哇！散会以后，我们就到肖定谈谈嘛。哎，他说：“哎呀。”我就不知道主桃树弟兄在这里啊，叫我飘飘玉主啊，我觉得哇这么好，就这样培养出来的啊。那个时候他们就需要十二兰，一堆新人，我们拼命传福音呢，那真是传的厉害。这开头薄饼祷告，比如说三四个人，后来祷告聚会就差不多三十位。开头薄饼十几位，后来薄饼就80位，都是一年不到啊，一年不到的时间做出这么来，而且盖了个会所，盖个小会所，那会所可以做100多一些，然后什么用这个会所周周传福音，那就是所谓周周传福音的。我带四哥，请人来讲，那是我讲福音不敢讲嘛，请人来讲，哎，这个我带四哥不会带，你小孩嘛不会带。不会带，但是很喜乐，所以我往那一站呢、啊，就讲起道来了，懂吗？就是说，需要耶稣，需要耶稣，人人都需要耶稣，是吧？我就讲了，啊，需要耶稣，唱一遍，你需要耶稣，你得要耶稣。后来那个讲到一个地方来一段时间，三百地方朱弟兄啊，多唱，我这个脑子是有问题，听不懂。到下次又讲起来了，后台散会，朱弟兄多唱，不要讲太多，多唱，把它唱进去，慢慢的就老练了。但是你知道啊，就是那个脸呐、啊，叫好多人得救。那个青年人嘛，你像你们小朋友啊，现在你们灵命充满了，如果也是灵充满了，叫人一看，哇，这个青年人这么快乐。人就愿意信主嘛，懂我这话吗？哎呀，他就慢慢的，他操练出来了。后来感谢主啊，我们就带这个得救的人一块来，那就懂一点了，人也加多了嘛。那有一个得救的是个上尉，不过这个人脑子很清楚，所以我们就请他一块追求，有时候讲也请他讲一点。有一天呢，教会出点难处，那个校长就跟我讲：“朱弟兄啊，教会有点难处。”我们需要讲，我就说我说肖弟兄啊，这个我讲不来。他说我有负担讲，懂这句话吗？所以他就起来讲，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会讲道的呀。这个老实人坐在那儿，也是个上尉，但那天讲啊，真有分量，一边读圣经一边讲，讲完我就在肖弟兄啊。你能讲这么好，下次还是你讲。他说我的负担已经没有了，我就这个我已经讲完了，下次喊你来讲。哇，我告诉你啊，教会的聚会可以非常的甜美，非常甜美。你要注意啊，需要这么一般人， 这么一般人呢，是愿意来为主讲。比如说在那个时候，我和肖弟兄，我就问他了，我讲十二兰可不可以？可以。我讲这个可不可以？可以，懂吗？我们就有交通，但是没有共同追求。但就根据这里还不够，哎，因为这样啊，教会就蒙福了。那我在那一年我就走了，因为我就去读大学去了。那时候还没有读大学，就那一年我去读大学了，就没有再能服侍他们。我告诉弟兄啊，你注意啊，这个教会圣言是不得了的。所以这里说啊，第一个，在教会中啊，应该有少数的圣言者。来来来来，郭弟兄啊，你们那儿有几个圣言者？还是黄明哲老挂心病人？黄明哲啊，
四位弟兄挂了三个弟兄。
哎，很好啊，七个，多好！一个小小的教会，三四十个人大概。你们的聚会啊，二十个，七个，哇，那比例真高。所以你们现在回去啊，这个轨道一条铺的不错，现在把福音的轨道也铺出来，传喽。阿门八门呢、啊，我告诉弟兄啊，七个人，然后怎样呢？他们是共同侍奉、祷告、追求。第三个呢，这七个人里面，假如有三个、四个不在责任里啊，他们能与负责的用同心，在聚会中为主说话。为什么要说话呢？不是因为他有讲道的瘾，是因为啊，他要使教会得建造，使圣徒得勉励，也使有需要的人得安慰。阿门吧，阿门呐！哎呀，这样的教会生活多好！我真是仰望主啊，愿意这次回去以后，所有我们所服侍的教会都要不缺少教训。有一班弟兄起来，我愿意接受负担，和弟兄们追求在教会中认真的施教。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有些祷告结束这个聚会。